武全不理张华强，依然盯着李冰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吴书记，你问什么？
是省公安厅的行动吗？
我也不清楚，
是林厅长亲自带队突然赶来的，到达后才给我打电话要我配合。他们在狗场搜出大量凶器，涉黄、涉赌、涉毒证据。
我是问省厅怎么会突然来比山，是谁招来的，为什么不敢承认？
吴书记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省厅的行动错了吗？
那你去问林厅长啊，我是配合了省厅行动，
如果错了，你可以去向省厅，不，向省委反映。
这么说你承认是你招来的了？
你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承认。犯了哪一条？
你知道这对碧山的影响吗？有什么事为什么不跟市委说，不跟我说，非要把公安厅招来？
李冰凉实在火了。那好，我就直说，我不相信你。你能查处张华强吗？
我想查处，你能同意吗？
对，没有你的保护，他敢这么猖狂吗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根据在狗场搜出的东西，再加上获得的证据，张华强这回是跑不了了。
李冰凉，你听到张华强的话了吗？
他说了，他要玩谁也好不了。是，我听着了，他玩了，他的同伙和后台当然好不了。
他是说要鱼死网破，你既然做到这份上，那就是脚上的炮自己走的了。
对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。武全还想说什么，苗宇忽然从旁边走上来，手上拿着微型录音机。你好，您是市政法委书记武全吧？我是明日杂志的记者苗宇，据了解您是前任公安局局长，请问您过去对张华强的表现知不知道？您在这件事上该负什么责任？
无可奉告。
武全气愤地推开苗宇，又指点一下李冰凉，朝自己的车走去。苗宇追着问，
哎，武书记，你怎么这态度呢？你等一等。
武全不理苗宇，迅速钻进车中，掉头驶去。苗宇不甘心地停下脚步，转向李冰凉。
碧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不检讨自己，反倒这种态度，想干什么呀？
李冰凉看着武全的车去的方向不语，心中波涛翻滚。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和武全、张华强也包括岳强发一会儿闹翻，再没任何调和迂回的余地。从现在起，他们一定会想出更毒辣的法子对付自己，而苗宇却还没有意识到这些。
果然，苗宇对他说，李冰凉，你在想什么？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大的胜利，你不高兴吗？
李冰凉现出苦笑，恰恰相反，这可能是我的滑铁卢。
这为什么？
因为邪恶势力的强大超乎你的想象，这件事反而会激起他们的仇恨，会加倍疯狂地对我报复反击。
苗宇眼睛闪了几下，没有再问。和当年相比，他显然成熟了许多，对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态有了更深的了解。
他想了一下，忽然问，
你还是李冰凉吗？
李冰凉看着他，你看呢？
我看不太像。
那不奇怪，因为我是升级版的李冰凉。他露出笑容，
是吗？那好，我要帮你，全力以赴地帮你。
你怎么帮我？
你以后会知道的。
李冰凉、韩星辰、陈青和志文坐在看守所提审室审讯台的后边，看着手腕上扣着手铐的张华强被带上来。张华强看着李冰凉几人，轻蔑地笑了笑，大模大样坐到审讯椅中。对张华强的顽抗，李冰凉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他还抱有幻想，认为会同过去一样有惊无险地度过这一劫，什么事儿也没有地走出去。可是他也应该知道，这次是省厅介入，林厅长亲自指挥，而且经过对狗场的搜查，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，包括搜出的那些凶器、财物，还有那些被带走的手下。所以他现在这副样子很大程度上是装出来的，他的心里并没有底。尽管如此，
他的顽抗也是必然的，因为一旦他认罪，这辈子恐怕过的就是牢狱生活了，所以他一定要抗一抗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李斌良开了火，他知道这个审讯自己当然是主审，别人谁也代替不了。
赵华强，你现在心里想什么我完全清楚，你信不信？
赵华强目光盯向李斌良，戒备而又不服。李斌良说，
你在想着武权还有岳强发等人会救你帮你，你还会像上次似的有惊无险，最后平安无事的出去，是不是？
张华强眨着眼睛，好像是猜测李斌良下边的话，又好像是琢磨着说什么好。
可你好好想一想，搜查发现的罪证你怎么解释？
枪刀
还有你的那些手下持凶器对抗警察，还有那些钱财物，你能把这些都弄没了吗？
这有什么？枪刀也就是非法拥有枪支和管制刀具呗，他们拿着凶器跟警察作对，那是他们的事，又不是我下的命令，能放到我身上吗？
钱财物怎么了？
那又不是犯罪证据，能把我怎么样？
瞧他这么一说，什么事儿也不算了。
那好，咱们换个角度。
李斌良说，
如果你还在公安局当副局长，带人破获这样的案件，搜查出这些东西，你会说这不算什么，让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吗？
张华强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还有，这可是省厅亲自查办的案件，而且是林厅长亲自指挥的，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
我也不隐瞒你，在行动之前，林厅长和我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工作。
对，你说你的钱财物不是犯罪证据，恰恰相反，在我和林厅长看来，那都是铁的证据。你敢说你的钱都是合法来的吗？你知道有多少受害者在举报你控告你吗？你身为公务员又是警察，是市公安局副局长，可是你却敲诈勒索，巧取豪夺，大肆从事黄赌毒活动，更不用说你是如何利用黑恶手段夺取他人矿产资源了。还有，你表面上是个警察，实际上私下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从事犯罪活动。我说这些都是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之后。
张华强，你别做美梦了，这次
你是出不去了。
张华强脸上的轻蔑笑容完全消失了，他嘴动了动想反驳，却没有说出话来。
你可能还在想你那些利益相关的同伙会在外边帮你救你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有一天他们也会和你一样进来，现在他们也是自身难保，帮不上你。就算他们能帮你，会怎么帮呢？难道他们能把林厅长亲自指挥查办的案件掌握的罪证全都弄没了吗？所以他们就算能帮上你，顶多也就是判得轻一点，但是你的牢狱之灾是免不了的。
张华强的嘴嗫嚅着，依然说不出话来。
李斌良说，所以这种时候只有一个人能帮到你，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
张华强没有出声，但是眼睛流露出询问的目光。
你自己，张华强，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，你犯了很多罪，但是有一条罪你还没有犯。
李斌良停下来看着张华强， 张华强看着李斌良迫切询问的目光。
杀人罪，你没有杀过人，最起码你没有直接参与。
李斌良的话又停下来，张华强忍不住开口
说，呀，我没直接参与什么？
你没有直接参与杀害林希望和谢蕊，对不对？这是对你最有利的地方。
张华强的表情似乎松懈了一些，可是李斌良马上又开了口，
你虽然没直接参与，可是间接参与了。
你胡说，我怎么参与了？你有证据吗？拿出来。
张华强，你怎么又糊涂了？我把证据拿出来你还有机会吗？如果你错过机会，那间接参与杀人可就变成直接参与杀人了。
这我不明白。
你装不明白，难道不是你从唐叔先带走的蓝小娟吗？
我没有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蓝小娟。
张华强，看来你真是要放弃这个机会啊。我跟你说过，我去过蓝小娟的家，
已经查明是你带走了蓝小娟。胡说八道，我没有带走她，没有。
李斌良叹息一声，指点一下张华强，你没有机会了，
进来。
一个人走进来，走到张华强的斜对面站住，看着他。张华强大惊，
你屈指？
对，是屈指。屈指低声说，二哥，张军，不是你让我穿好警服跟你走一趟吗？我当时不知道去哪儿，你还不让我问。后来我们到了唐树县四道河子村，正好蓝小军在家，就以办案需要为名，把他强行从家中带出，推进车里边，然后就往回赶。路上我问你为什么带蓝小军，他对我说，我知道的越少越好。到了碧山城郊，你让我下了车，你自己开车拉着蓝小军走了。
胡说。屈指，你这个混蛋，胡说八道，根本没这种事，你瞎编什么？对了，一定是你把蓝小军带走了，推到我头上。
张华强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，留一手了。
屈指从怀中拿出手机，按了几个键，拿到张华强面前，手机里传出对话声，正是屈指询问张华强为什么要带蓝小娟，张华强不让他多管闲事的录音。
张华强，还往下听吗？我可是把你跟我说的每句话都录下来了，还有昨天夜里你说的话，还用放吗？
张华强满脸出现汗珠，
屈指，你这个叛徒！
笑话，我从来就没和你一伙，何来的叛徒？
可是你为什么跟我？难道你
猜对了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告诉你吧，上次帝豪盛世被举报查处也是我安排的。
你
屈直笑了笑，对张华强说了声对不起，走出提审室。
你屈直，你他妈的给我回来，回来！
见换不回屈直，又转向李斌良，
姓李的，他是你的卧底，这个混蛋把我骗得好苦啊，我考验过他，没想到还是让他。
张华强，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，还是赶快自救吧。
韩星辰及时把话接过去，
张华强，你要抓住这最后的救命稻草啊，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你提供线索使蓝小娟在被害前得到解救，那么你的罪行就大大减轻。如果你知情不举，导致蓝小娟被害，那你就是杀人犯之一，这你还不清楚吗？
张华强脸色变得凝重起来，他默默盯了三人片刻，突然露出笑容，
好吧，
我交代。你们去找岳强发要人吧。
李斌良喜出望外，张华强，你把蓝小娟交给岳强发。张华强说，
那倒没有，我交给了马铁和马刚，那不就等于交给了岳强发吗？李斌良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本事，能把岳强发也抓起来。对，你要是能把他也抓起来，我就真的佩服你了。
那你等着吧，我一定让你们在里边会面，不过你还得说具体点，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交给的马铁和马刚，他们是如何把蓝小娟带走的，带去了哪里。
时间啊，就是屈指
下车后，
我给岳强发打了电话，岳强发就派马铁和马刚开车来了，我就把蓝小娟交给了他们，他们把他塞到车里，用胶带封住嘴巴，就把他拉走了。至于拉到哪儿去了，怎么处理了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对了，他们开的是一辆丰田越野，车牌号是……
听了张华强的话，李斌良的心渐渐变紧了，特别是后边几句用胶带封住了嘴巴，更让他的手心出了汗。看这样子，蓝小娟是凶多吉少啊。张华强被带下去后，李斌良和韩新辰、志文、陈青等人面面相觑，都露出紧迫不安的眼神。大家都意识到必须尽快找到马铁、马刚兄弟，救出蓝小娟，但是去哪里找他们？几人首先想到的是强煤集团原总部，在没有别的线索的情况下，只能前往搜查。为争取时间，李斌良几人一边前往，一边要打电话给屈直，要他带部分巡特警前往强煤集团总部。陈青看着李斌良对屈直信任的样子，一时难以接受，忍不住询问李斌良，屈直难道真是卧底？李斌良这才告诉他，屈直是好样的，他虽然是生长于碧山，但是秉性正直，只是社会生态的恶劣让他扭曲着生存。在自己调到碧山任公安局局长后，他受到鼓舞，决心帮助自己，就特意演了几场戏，一步步获得了张华强的信任。因为事关重大，李斌良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此事。韩新辰、志文和陈青听后都感慨不已，而且也表示能够理解。志文甚至对屈直非常佩服，而陈青也回忆起来，李斌良几次接到神秘电话都不说明什么内容，一定是屈直打的，包括从蓝小娟家返回路上几次拿出手机想拨号又忍住，一定是知道屈直跟张华强在一起，想打他的电话又怕暴露他，后接了一个电话就知道了张华强的车型和牌号。在李斌良默认后，他又责怪李斌良居然瞒着他。来到强煤集团原总部，屈直也恰好带着一批巡特警赶来，在李斌良的指挥下，巡特警们将煤矿集团总部包围控制，之后李斌良亲带部分巡特警奔向办公楼。办公楼门口没有了那天晚上的二男二女，只有两个保安，大概是对张华强狗场的打击发挥了威慑作用。他们看到警察想阻拦又不敢，一个保安一边向二楼跑去，一边对着对讲机叫着宋总。李斌良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还以为宋国才在此，然而从二楼匆匆迎下来的却是一个30岁许的靓丽女子，正是上次他受邀来这里迎接陪伴在旁的女副总。李斌良再次感觉到她的眉眼有几分熟悉，在听到保安叫着宋总，忽然明白了他像谁，也就有几分猜到了他是谁。女副总说，
李局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您这是？
李斌良问，岳强发在吗？女副总说，
不在，岳总去北京了。
李斌良不再询问，拿出手机直接拨打岳强发的电话，回答的却是关机的应声。
李局，你到底为什么找岳总啊？还兴师动众的，可以对我说吗？
马铁在哪？
女副总说，他和岳总在一起。
李冰凉拉下脸，你撒谎。我有充分证据证明，马铁昨天下午还在碧山。